天上的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如此的蒙恩，是因为你的心意，透过你的儿子耶稣白白的为我们舍命，并且流宝血能够透过十字架救赎了我们。谢谢耶稣成为我们的挽回祭，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天父面前，成为神宝贝的孩子。我们要献上感恩，今天早上父神，我们祷告，求你加倍的将你圣灵更多的充满在丰富教会，让每个人都被圣灵所引导，被圣灵所帮助，被圣灵所教导，让我们走在你的心意当中。愿神帮助我们，今天早上每个人心都是打开的，我们的焦点都在你的话语，我们有一个聆听的耳、受教的心，盼望你常常对我们说话，我们就知道你的心意，并且走在你的心意当中，不再走错路，不再看错事，也不再做错决定。赞美主，谢谢你把以下时间分别为圣，求你运行在我们当中。感恩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呢来到16章哈，16章跟15章、14章都有关联的。你看耶利米是神所呼召的先知，他明白上帝要成为要他成为列国的先知。但是你知道吗？先知也是平凡人，他还会对神怀疑的，对神有很多的疑惑，很多不明白的事。所以今天焦点呢是到什么焦点呢？终究明白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所以你看到最后的结论，你看呢，知道我的手，知道我能力，知道我是谁。所以你看先知也会疑惑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因为我们跟耶利米都是普通人嘛，我们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就像你开车一样，你从这头要开到台北，这中途呢又发生什么事不晓得，你看不到那路途是怎么情况都不晓得，很多不知道。但是呢，上帝一步一步引导我们，我们要对他有信心，那终究明白。特别我们今天当中有很多人不明白，上帝为什么给我落入苦难，为什么这么多的挑战，为什么别人都一切顺利，那我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呢？为什么这样子呢？连环的这个风浪呢，心里面一定会起了很多的质疑。那是感谢主，上帝不怕你质疑，只怕你离开他而已。但是你继续跟随他，终究知道，终究明白。好，所以你看下来，我们今天早上要看到16章，怎么会知道呢？到底耶利米有什么起疑心？昨天讲的很多的疑问，现在呢更加清楚了。我们看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五节，预备，请。
耶和华又临到我说，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因为论到这地方所生的儿女，又论到在这国中所生养他们的父母，耶和华如此说，他们必死得甚苦，无人哀哭，必不得埋葬，必在地上像粪土，必被刀剑和饥荒灭绝。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耶和华如此说，不要进入丧家，不要去哀哭，也不要为他们悲伤，因我已将他们的平安、慈爱、怜悯从这百姓夺去了。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这是第一段。你看到第一节讲到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呢，他常常跟神祷告，只要祷告就记得是对话 dialogue， 所以你讲上帝会听，接下来呢上帝讲你要听，因为这个才是建立真实的祷告的方式。这边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耶利米，对他说什么话呢？请大家记得，他说你在这地方不可 娶妻生儿养女，你在这个地方，你在耶路撒冷，你在犹大地，千万不要结婚啊，不要娶太太，不要娶老婆，更不要生儿养女。这是神给他讲的话，你看到吗？神有时候讲这些话，耶利米会觉得很莫名其妙，我都该结婚的时间了，你让我不要结婚，让我孤零零的过一辈子是吗？让我没有孩子，你怎么要传承下一代呢？所以很多很多不明白的事就会出现。弟兄姐妹，神讲的不一定马上你可以明白，神说了不一定跟你商量，但是你要知道终究都是好的。你要有个很重要的神学的主要的一个这个神学的根基，你什么都不懂没关系，但是你要知道 God is so good， 神一定是最好的，他做什么一定是最好的。所以你现在不明白，但是他是好的，虽然他不跟你讲结果，他一定是好的，过程不跟你讲一定是好的。这是神学里面最基础的，你不用懂很多。但是另外一个就是告诉大家撒旦是最邪恶的，这两个神学观盼望你放在心里面。神是最好的， 撒旦是最坏的，就是这么简单。你明白之后，你就知道，哦，我相信我的上帝，我相信他对我的一些话语都是好的，他给我的一些指示都是好的。你看到耶利米，他听到上帝的话说，你在这个地方不可娶妻，连生儿养女的事情呢，你想都不要想。如果你是耶利米，你会怎么感觉呢？你马上很多疑惑就出来，看到隔壁了，哇，家庭和乐，哇，两个人双双对对的，里面呢就会流口水，里面就很多疑惑。那上帝告诉我不可以结婚，然后呢不可以生儿养女。所以你看到吗？耶利米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挣扎、疑惑、不明白在当中。好，接下来上帝就解释了，因为论到这个地方所生的儿女，又论到这国中所生养的父母，耶和华如此说，代表说这地犹大地，不管哪个家庭，有结婚的，有生小孩的，有这个父母亲的，或者有配偶的，请注意，耶利米，我要对你说，他们必死的甚苦。哇，那要不要结婚呢？不要结婚了。为什么？要结婚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妻子死了，看到孩子的死了，那是很痛苦的事吗？是，他说死得甚苦，不一定是死而已，而且甚苦。哇，原来神在告诉耶利米啊，你要知道神所做的对你都有极大的益处。虽然你不明白，有时候你会肉体会不明白，就会起肉体的这些啊反抗出来，情欲出来。但是呢，他说必死的甚苦，而且呢无人哀哭，不得埋葬，而且死的时候就像粪土一样，没有人去理他的啦，好像死一只老鼠啊，在那边也没有人去捡他去埋他，好像死一只蟑螂一样，情况就是这么凄惨。而且是怎么死的呢？必被刀剑，然后呢饥荒灭绝，他们的尸首必被空中的飞鸟，这个秃鹰哦，这些老鹰来吞吃，和地上的野兽，那些野的这些狗啊，野狗或是野的狐狸来吞吃啊，葬啊，没有葬身之地。你看到吗？神告诉了耶利米，这个就是结婚娶妻的情况，会发生在整个耶路撒冷城，每一个家庭都有死人，每个家庭都有丧事，每个家庭都有伤心绝望的哭声在当中。耶利米，我告诉你，不要娶妻，不要生儿养女，这是我告诫你的事。好，接下来耶和华又如此说，不要进入什么商家，不要去哀哭，也不要为他们悲伤。为什么不要进入商家呢？为什么不要进到这些人的当中跟他们一起同哀哭呢？好，神告诉他了，他说因我已经将我的平安、我的慈爱、我的怜悯从百姓当中夺走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看到吗？上帝告诫他不要娶妻，不要有结婚的念头，也不要生儿养女。重要的是上帝的审判已经来到了，上帝的审判已经来到这个地方，灾难临头了。所以你就不要娶妻，不要生儿养女，因为这地会发生战争，这地会有刀剑事情发生，要避开这些事。好，你看到吗？这边讲到第五节，又要如此说，不要进入商家，不要哀哭，也不要为他们什么悲伤。讲到三步，有没有？不要不要不要，神人具体告诉他什么事情可以，什么事情不要。好，讲得很清楚，三步，不要伤，不要到商家里面去，不要去他们那边一起呢同哀哭，也不要为他们悲伤，不要不要不要。但是相对神也解释为什么不要，有他们很重要的理由。这里有就是他们失去了三个宝贝，这三个宝贝像三宝一样，因为上帝拿走了，第一个是什么？平安，第二个呢慈爱，第三个呢怜悯。平安、慈爱、怜悯都是上帝的本性，平安、慈爱、怜悯都是上帝的属性。上帝就是平安的神，平安的王，上帝就是爱，上帝就是怜悯我们的神。这三个一拿走的话，哇，就是凄惨万分了。弟兄姐妹，要抓住上帝的同在，上帝在，三个宝贝都会领到。第一个是平安，第二个是慈爱，第三个是怜悯。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已经告诫你好多次了，我已经差派先知警告你了，好多先知一直跟你讲，你会走向灭亡的道路，你们要回头啊，回头就有救，回头呢平安、慈爱、怜悯就会回来了。但是他们听不进去， 因为他们听信谎言，他们听信虚假的预言，他们听信虚假的领袖、先知、祭司讲的话，他不看重上帝的圣经怎么说，他们看重人怎么说，只要好听就可以了。其实有平安，真的有平安吗？没有平安。你看灾难要来到了，因为上帝离开嘛，一离开呢，平安就不在；上帝离开呢，慈爱怜悯就不在。愿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祷告，上帝要常常同在，上帝同在，一切都平安，一切都慈爱，一切都顺利。上帝不在，就失去了保护了，这些攻击就会来。所以你看，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耶利米呢才知道，哇，原来审判的时候这么凄惨哦，家家户户都有死人哦。因为什么呢？有配偶会死嘛，对吗？孩子也会死啊，会比埃及地死长子而已还更加的凄惨啊。你看耶路撒冷是神的圣城哦，那个地是应许之地，上帝一样做审判的工作，因为人不圣洁，人被约，人在这地上乱作胡作非为，以致上帝的审判就来到。愿神帮助我们成为神的圣民，一定要知道上帝他要什么，他要我们平安，他要我们慈爱，他要我们怜悯，但是需要守住圣洁，要守住上帝跟我们的约。好，这是上帝的属性。好，接下来第六节到第十节是第二段，第六节到第十节是第二段，我们一起来读呗，请。
连大带小都必在这地死亡，不得埋葬，人必不为他们哀哭，不用刀化身，也不使头光秃，他们有丧事，人必不为他们剥饼，因使人安慰他们，他们丧父丧母，人也不给他们一杯酒安慰他们。你不可进入宴乐的家与他们同坐吃喝，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还活着的日子在你们跟前，你们必欢乐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从这地方止息了。你将这一切的话指示这百姓，他们问你说，耶和华为什么说要降这大灾祸攻击我们呢？我们有什么罪孽呢？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犯了什么罪呢？
好，第二段来，这边讲到第二段，连大到小，代表说大人小孩子都必在这地方死亡。你看到吗？刚刚讲过，这边他们说必死的甚苦，而且呢，连大带小都必在这地方死亡，整个全家呢都死光光了。你看这个痛苦多么痛苦，这个咒诅多么大，审判多么大，而且呢不得埋葬，又讲一遍，然后人必不再为他们哀哭，不用刀化身，也不用死头什么光秃。好，这边讲到当死的时候，大家都在办丧事。互相都没有什么往来，因为都在痛苦当中嘛。再来，你看到讲到一件事情，他们在办丧事的时候，不像真正的说把这个律法书所教导的办丧事的方式，他们是用异教的方式。你看到吗？这丧事还有异教的方式。第一个，用刀什么化身？用刀化身，这是异教的丧礼啊。用刀化身在台湾民间也很多啦。你看那当机啊，有没有这样子啊？拿刀喷自己啊，泼自己有没有？拿那个什么布袋夹嘛，擦嘎滴啊，那哇，这个有没有？这个都是拿很怪的东西在刺自己，七星剑啊，砍自己啊，这个叫做拿刀什么化身？这个跟偶像崇拜有关系，跟异教的习俗都有息息相关。你看到吗？犹大地是圣地哦，那边有圣城在当中，整个地都已经异教所吞吃了。难怪神会出手嘛，因为整个地不再是洁净嘛，在神的殿啊拜偶像当众就来羞辱上帝的名字嘛，你看到上帝就刑罚嘛，因为里面都变贼窝了嘛，圣殿变贼窝嘛，神一定会出手的，因为他是公义的神，公义的神就是良善的意思，他一定有什么有正确的这个判断，并且呢会正确的执行审判。这是上帝的属性，不要忘记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不法的事增多，我们要继续信靠这位神，神会出手的，神会审判的。好，下面告诉我们，他说不用刀化身，再来呢不使头什么光秃，是吧？在丧礼的时候就把头什么这个头发理光了光秃啊，这个代表说这个是他们守丧的方式，这个也是异教，这不是犹太教的方式，是异教。所以这个神就告诉他们，这个情况非常严重。 好，接下来呢，他们有丧事，人必不为他们剥饼，然后呢，因使人安慰他们，他们丧父丧母，人也不给他们一杯酒安慰他们。你看丧事的时候，他们呢跟异教还是有关系的，除了理光头发，除了这个啊用刀划身之外，表达痛苦，还有呢，他们会开流水席啊，开流水席，大家一摊一摊在吃啊，是这样的情况哎。啊，这次我去缅甸呢，我们到了吧第二站吧，在住的一个地方呢，哇，我们看到怎么旁边在做丧事了，那我就跟老师聊聊，跟他们聊聊，后来问了我们的宣教师，他们说他们是在啊丧事，然后丧事我们去的时候，很多人就围桌在吃饭，可能一二十桌有啊，整个围 L 型都在吃饭，我说看起来好像是喜事啊。啊，原来是丧事，然后呢，我们隔天要走之前，又一群人又在吃饭了。我才问一下，原来他们呢吃完一团之后，然后呢啊又来一团要来吃的，完了之后又一团要来吃的，所以好像一直在吃饭哦，一直在吃饭。他们手上的方式是这样子，然后呢，我想说哇，这个要有钱人才能一团又一团嘛，哦吃下去啊，这是他们的异教的方式，因为缅甸有很多的啊活教嘛。很多很多的这些异教在当中，我看了之后，哦，原来他们的方式这个，所以当我在读这个时候就明白，你知道吗，以色列百姓根本都跟神的话脱节了，你看都是跟异教融入在一起，连丧事都在办流水席啊，都在吃在吃在吃，所以你读的时候才知道，人必不为他们剥饼，因为给什么，给安慰的饼一样，然后也会安慰的酒来安慰他们，所以丧事的时候还是吃喝啊，哦，吃喝，这个很怪哈，哦，这个是丧礼的情况。好，接下来哦，你看到吗？他说你不可进入宴乐的家，与他们同坐什么吃喝啊？这边告诉他说，不要进到这丧事的家里面跟他们一起吃喝，也不可以去到宴乐的家跟他们一起同坐跟同喝。耶利米啊，我告诉你，除了丧事的时候不可以进去，喜事的时候也不可以进去。所以接下来讲到第九节，因为万军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还活着的日子，在你们眼前，我必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娘的声，新妇的声音，从这地方什么止息了。代表这句话是对以色列犹大国讲的，这句话不仅是对耶利米讲，是对以色列犹大国讲的。你看到前面是讲到对耶利米讲会丧事，是因为这个刀剑来到了，战争来到了，片城都会有死亡，片城都有些哭泣在当中。但是欢喜快的日子，上帝也警戒，这也不多久了啦。所以不管是丧事，不管是喜事，耶利米你都不跟他们同流合污。都不要跟他们同坐同吃喝，你要分别出来，你要分别出来。这个是神在祷告当中跟耶利米的对话，今天也是一样。对我们来讲，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但是不同流合污，这个叫做基督徒，基督的门徒。别人在贪污，你不可以贪污，别人呢在公司拿这个拿个回到家里用，你不可以这么做。别人都 一票往这方向，你不要跟他一起，不可同流合污，这个叫分别为圣啊。因为神是圣洁的，你要分别出来。你的家庭跟不信的家庭就是不一样，人家礼拜天呢去郊游啦，去 vacation 呢，你就是要来这边守主日，你跟人家不一样的。别人呢可以花这样花那个，但是十分之一你要归给上帝的，你总是跟人家不一样，那叫做分别为圣。上帝很在乎这个，因为他是圣洁的神。别人随便讲都 OK， 你不能随便讲，你要节制。别人随便吃随便喝，你要节制。别人随便看，你要节制，因为你是分别出来的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要记得这件事，不是怪怪的，而是上帝呼召你要分别，你是属他的子民，你是他的肢体，你是他的儿女，你是他的圣殿，一定要分别为圣，不要同流合污。我们没有离开世界， 耶稣不啊为我们祷告，不是要我们离开世界，但是呢，我们不是属这个世界，我们是胜过这个世界。要记得这件事情。所以读到这边，你就知道，哇，耶利米慢慢就知道，原来哦，灾祸临头了，大难临头了。我先告诉你，为什么不可以娶妻，为什么不要生子，先跟你讲，让你明白，因为上帝呢会做奇妙的工作。所以先知呢，就是先知道上帝要做什么，这个叫先知。所以教会也有先知性的恩膏，先知性就是知道未来上帝要做什么了，我们要预备，知道就要预备，不知道糊里糊涂当然不用预备了。当你知道了，你就要预备；你知道不预备呢，那你当然就走向灭亡的道路，遭殃了。所以上帝要常常对我们说话，一定要祷告，然后呢，有些先知的预言要听进去。上帝用各种方法在警戒我们，劝诫我们，我们凡有耳朵的就应当听，听进去，然后呢，要预备，一定要准备那个叫聪明的童女，知道又预备，那就是愚拙的，记得这件事。所以每个人祷告要清楚上帝每天对我说什么，这个季节上帝要做什么事，现在上帝要带领我们教会往哪个方向，清清楚楚，然后有预备，上帝要继续带领祝福我们。所以每个人要清楚。好，接下来看到吗？你看到这句话是对犹大百姓讲的，他说什么呢？神如此说，你们还活着的日子，在你们眼前我必使他我必使欢喜快乐声音止息啊，新郎新妇的声音都从这地方止息了。好，你看犹大子民也问了，他们开始求问了上帝，遇到痛苦了就求问了，遇到灾难就会求问了，遇到这些难处就会求问了。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在这个不顺遂的时候才求问神。用姐妹另外一个角度，不要在不顺遂的时候全部怪魔鬼啊，什么都鬼啊，什么都是撒旦做的啊。你有听过有人跟你讲说某某人啊，我最近的撒旦的攻击特别多，你有没有讲这个啊？你有姐妹，撒旦攻击本来就很多，问题不是多，问题是你为什么那么多被命中，知道我的表达吗？灭灭的火箭本来一直在射嘛，可是我就是没有被命中啊，奇怪，你就老是砰就一枪就掉。要祷告这个，所以我们要认真祷告，祷告是关乎死或是活，你要看重祷告这个事哦。100天祷告完之后，结束了，魔鬼没有结束啦。你要常常想，为什么不是攻击这么多，是为什么命中率这么高？要想这个，为什么老是射到就射，啪就打到你了？为什么你闪不掉呢？思考这问题。所以不要老是怪鬼，他本来就是攻击你的，遍地游行不是吗？一直用灭灭的火箭不断的射，要让你没有命。所以你要看重祷告这个事，要认真看重哦，因为他是灭命的，他要灭你们的家，灭你的命，灭你的工作，灭你的财务，灭你的健康，灭你的人际关系，各方面他就是处心积虑要灭我们的命，偷窃杀害毁坏 destroy。 但是你还是可以存活，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被命中，所以要靠着圣灵多方祷告，阿们，就能够站立得住。以弗所书六章讲的吗？是吗？是。感谢主，盼望我们教会借这一波，目前有361个人在祷告，养成祷告的习惯，养成祷告的生活，不要歇息，因为魔鬼是 7-11 不会歇息，是吗？是，是无所不在。所以我们要坚定的心志，大家一起祷告，常常呼求我们在天上的父，常常祷告神的平安，神的怜悯，神的慈爱会围绕着我们，我们继续跟随主，这个就是神的法则。 好，我们去看下来。你看他们遇到苦难就会哀哀叫嘛，就叫了，叫什么呢？你将这些话指示这百姓，他们问你说，问什么呢？耶和华为什么说要降这大灾祸攻击我们呢？这时候会不会求告神呢？哪时候求告神？灾祸临头吗 ？No， 大灾祸，啊，加个大哦，你看多么刚硬，犹大，你看他们犹太人。这些你看多么刚硬啊！其实就讲穿了，自己搞定了，很多事情都自己做主做王嘛。一到灾难的时候，还是自己可以克服了。到了大风浪，胜不过要死的时候，就会来了。愿神帮助我们，不要成为这么愚拙的百姓。我们平日就跟随主，平安无事的时候更要跟随主，因为我们是住在神的同在里面。阿们。神的同在，我们就能够继续有平安、有慈爱、有怜悯，这叫三个宝贝。盼望你天天能够得到这三个宝贝。好，继续来，他说要降大灾祸攻击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有什么罪孽呢？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犯了什么罪呢？你看到吗？犯什么罪啊？搞不清楚了，被打了，然后被这个刑罚了，到底什么不晓得。就像小孩子一样嘛，爸爸妈妈已经告诉他，你怎么讲没有用，打下去了，你为什么打我呢？你们这样子啊，就是很顽皮啦，也是这种人啊，你们这样子啊，跟你说再说啊，不听，我早先知也跟你讲啦，对不对？找谁都跟你，环境都跟你讲啦，不听，打下去痛的时候，啊，你干嘛打我？我犯什么错？阿伯你有什么错？就来了。都被关进去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人有没有这样的无知啊？会，那个人就是我。我们有玩梗的心，你知道吗？还是找很多理由？我们是这样子的，愿神帮助我们。你不要老是怪罪的犹太人哦。他讲我们有这样的悖逆、玩梗、无知。连犯什么罪都不晓得，你看到吗？这里面很多人不明白。有耶利米听到上帝对他讲这话，耶利米也觉得，哇，真的做先知很难哦。要跟他们讲这些话的对象啊，很难，所以耶利米真的不容易。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十一到十五，预备，请他。
你就对他们说，耶和华说，因为你们列祖离弃我，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不遵守我的律法，而且你们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因为个人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甚至不听从我，所以我必将你们从这地赶出，使赶到你们和你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地，你们在那里必昼夜侍奉别神，因为我必不向你们施恩。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的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好，这边来，这边第三段，你就对他们说，因为他们在问你，我犯了什么罪啊？为什么要这么大的惩罚，有这么大的灾祸呢？好，耶利米，你要对他们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的列祖离弃我们。画起来，主要的原因就是你们的祖先犯错犯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离弃你们祖先跟我有约，你们祖先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就跟他们立约了。我是亚伯拉罕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跟你已经立上约了，而且要给你们祖先讲，你们的百姓以后民啊会得着一个土地，并且建立一个国家，而且你要成为信心之父，成为万国列国的祝福。这个都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就告诉他的。但是你们，你看到吗？到了雅各后代之后，见到应许之地，列祖呢就离弃了我，忘约，而且呢背约，而且毁约，然 那伤神的心，这是列祖所做的工作。列祖做什么呢？来随从别神，侍奉别神，敬拜别神，不守神的律法。这个就是上一代所做的错。好，应用到我们现在在医治释放，请大家记得，你要看看你的家族为什么这么多这么多的这些咒诅在当中，要想看看是不是你上一代所犯的罪。这个叫熟悉的灵啊，上一代犯的，下一代好像继续在演一样的戏。这个叫做熟悉的灵在当中运作。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很简单，祷告，祷告，悔改认罪，砍断这些坚固引累的关系，然后呢，奉耶稣的名开始大声宣告神的真理，让你们家族从你这一代就停止了咒诅了，就可以得自由了。这是历代祖先所犯的错，他们拜偶像，他们敬拜偶像，他们侍奉偶像，他们不看重上帝的话，他们毁约，这个世代的咒诅就一直下来了。好，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事。第二件事情，他说，而且你们什么行恶，你们这一代呢行恶，上一代行恶，这一代什么行恶，上一代所犯的错会带来下一代的咒诅或者坚固引垒，但是你们这一代行恶呢，也是上帝所记写的事。他说你们行恶比你们列祖什么更甚。哇，一代比一代更加邪恶啊。 OK， 你看他们下一代呢比上一代更加的邪恶。因为什么邪恶的事呢？因为你们个人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甚至什么不听从我。他有没有讲到拜偶像啊？没有。他有没有讲到奸淫啊？没有。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啊，核心在哪个地方啊？他讲的，你们比你们祖先，比你爸爸妈妈，比你阿公阿嬷犯的罪更加严重，主因就是你们个人随从自己的什么顽梗的恶心行事，随从自己邪恶的心来做事了，邪恶的心来做事。很简单的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呢？活在自我中心，自己自己自己，他的生命当中没有神，拜偶像还有神哦，对不对？但是呢没有拜偶像了。很多人说我是无神论，讲穿了就是你自己就是 God， 不是吗？我自己就是神，不是耶稣是主，我就是主，是不是这样子？是。不要以为没有神论的人，你自己就是神。我不需要神，因为我就是神。这叫做顽梗悖逆的心，忘记其实我是被造的，我何等的软弱，何等的有限，我需要救赎主，我需要帮助者，我需要供应者，我需要医治者，我需要释放者，我需要教导者。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个层面都需要这位耶稣，没有耶稣难弄一死。耶稣没有我们，他还是活着好好的，请记得这件事。没有空气我们都会死，空气没有我们，空气还是在。主因是人忘记我们不过是人，我们不是神，人需要神，神不一定需要人。有大人你看到吗？上一代还拜偶像，这一代有拜，但是主要的原因在什么？老我，老我是最大的神。要不要猜啊？偶像就是要猜，不是吗？所以他的十字架对付老我，不是吗？对付，我们最喜欢对付别人，不要对付我自己。这个是耶利米，哇，明白了，哇，为什么不要结婚了生子？哇，原来是这回事。他越来越明白为什么上帝要做这些事。愿神帮助我们， 每一天都更认识神，知道他的心，他是慈爱的，他是怜悯的，他是平安的，但是他也是公义的。 OK， 接下来看到第十三节，所以我必将你们从这地赶出去。这地圈起来，这地就是圣地嘛，是上帝的产业呢，上帝应许你们的，是属神的，因为大地都是属神的，还有大地以上的万物所有的都是属乎耶和华的。诗篇讲的不是吗？地和其中所有都是属什么？耶和华的吗？这地本来就是我的，既然是我的，一定要是圣洁的。但是你把这个地搞成是邪恶之地、污秽之地、偶像之地、凶杀之地、淫乱之地，请问神会不会审判呢？一定会出手的吗？所以他说，我必将你们从这地赶出去，赶到你们和你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地。那个地是什么呢？异地吗？巴比伦吗？还有各个国家吗？你们不是喜欢拜偶像吗？你们不是喜欢这个多神吗？你看到吗？这接下来，你们在那里必昼夜侍奉别神。你们不是很这么喜欢拜，赶走你们就去拜的过瘾吧，就讲这个，到各个地方去拜他们的这些偶像，因为我必不向你们施恩。好，接下来十四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日子将到，画起来，日子将到代表说审判来到了，刀剑来到了，战争来到了，瘟疫来到了，死亡来到了，国破人亡日子已经来到了。在警戒犹大国，让他们知道那时候人呢，就是不再理上帝，人不再跟耶和华起誓祷告。看到这件事吗？起誓就是跟他祷告的意思了，跟他敬拜的意思，不再亲近他了。原来啊，这个原来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不喜欢祷告，当我们不再敬拜，当我们不再跟神有团契聚会的时候，越来越冷淡，越来越跟神遥远。接下来呢，你看到吗？灾难就会来到了。弟兄姐妹，愿神帮助我们，我们要一天比一天更加靠近耶稣，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耶稣。只要任何人事物，牧师再三告诉大家，拦住你跟耶稣的关系，那肯定都是偶像。有没有什么事情会让你这个？可能我们全职同工也会事工变成拦住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哦，会不会啊？我们会忙很多的事工，忙很多的探访会有，到最后呢，跟神呢就祷告一下耶。你清楚的很，你跟你的配偶关系如何，你清楚的很呐、啊，是不是？最近是火热吗？还是打得很火热啊？心里面彼此之间的感觉如何呢？很遥远吗？还是越来越亲密、啊、你很清楚的，只要你跟耶稣中间也越来越的冷淡的，请大家要去对付。而你会不会成为你拦阻？上次我鼓励大家，你看我们的妈妈们把孩子都带来啊，背就背来嘛，睡在圣殿不是很好吗？阿们。不要老是以孩子为主，耶稣是主。阿们。我跟师母也都是这样子嘛，是吗？孩子不要成为你的主，耶稣才是你的主。恋爱的配偶不要成为这个什么恋人不要成为你的主，耶稣才是主。开创新事业的事业不要成为你的主，耶稣是事业的主。阿们。一定要改变过来，越来越不喜欢祷告了，越来越冷淡了，聚会越来越少了，请大家记得，这些都是拦阻你来到神面前的，要调整。请记得，我们需要空气才会活，空气没有我们不会活的，它还是活得很好，我们记得。 好，去看下去。所以你看到我们日子来到，人必不再指着那位领我们出埃及进到应许之地的耶和华启示，就是不再祷告了，不再亲近了，不再敬拜了，不再聚会了，不再以神为中心了。好，但是有个恩典哦，你看到吗？日子将到是什么？灾祸来到，审判来到。但是另外一个啊，在十五节却要把它画起来，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各国之上啊，各国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你看呢？刚刚讲的不再向耶和华启示，现在呢又会向什么耶和华启示？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被掳。发生了什么？被掳到北方去，国破人亡，君王也没了，祭司也没有了，大家呢都被掳到外国去当奴仆去了。但是上帝说还有一个恩典，这恩典说有一天他们会再回来这个土地。多久呢？七十年之后。因为他们在国外之后当奴隶，痛苦不堪，没有国家了，没有民主了，什么都没有了。过去还有自己的土地哦，还自己的民族，自己可以有自己的家耕种。现在什么都没有，只是当奴隶。七十年之后，这一代过去了，新一代起来，很痛苦的一代，不过的不断的被熬炼，扒了好几层皮，到最后知道说，我们的神叫做耶和华，亚威。唯一的神，神啊神啊，让我们回国吧，神啊神啊，我们民族不要灭啊，神啊，我们的神是亚伯兰神、以撒神、雅各的神啊，让我们回来吧。你看上帝也对耶利米说，那那些人呢，被掳的北方的一个一个都会回来，回到应许之地。七十年后他说，并且我要再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的列祖之地。你看到吗？看到上帝的爱吗？有没有看到上帝的怜悯？有没有看到上帝的应许？七十年之后，上帝一样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的约，重新再次立约。原来神在告诫耶利米，我的刑罚只是暂时的，我的审判只是一个阶段，我的处罚只是一个阶段，盼望他们都能够回转，然后呢成为圣洁的百姓，回到圣地。这是上帝的心。愿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不要灰心过头啊，那只是暂时而已。让我们改掉，或者我们除掉，甚至胜过我们的老我顽梗的心，成为一个谦卑顺服的人。这样子呢，上帝说可以了，可以回来了。上帝会继续祝福你，上帝会继续引导，让你的国家能够兴旺起来。所以你读到这个地方，你就知道原来神在什么，他在整顿、整地、整国、整民、整顿一切，让大家能够合乎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神的工作。所以你读来读去，原来上帝的心就是如此了。无论是用各种方法，上帝盼望他们都能够分别为圣。所以上帝要先做的工作就是拔除、拆毁、毁坏，后面才可以栽植嘛。什么？是一定是先做这个，后面才这个。上帝不是修剪，上帝连根拔起，让你呢没有这些杂草在当中。好，这个就是耶利米越来越明白上帝的心意，从不知道到知道到完全知道。好，接下来看到他完全知道的还有一些啊，这个段落我们看到十六节到十八节。预备，请。耶和华说，
我要招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然后我要招许多打猎的从各山上、各冈上、各石穴中猎取他们，因我的眼目查看他们一切行为，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隐藏。我先要加报答他们的罪孽和罪恶，因为他们用可憎之师玷污我的地土，又用可厌之物充满我的产业。
好，神又在说话，他说什么呢？耶利米啊，我 我要说话，我要招许多打鱼的，就是渔夫啊，把以色列人打上来。代表说在神看起来，你看到吗？仇敌呢就像渔夫一样，带着渔网，带着这鱼钩，要把鱼捞起来，或者把它网起来。以色列呢就是一个大鱼池，无论是大人小孩贵胄的，全部都是一个丰盛里，全部都要打上来，代表捞起来的意思。然后神会差派仇敌像渔夫一样，会捞起所有以色列百姓，掳在网子当中，然后全部带到他国家去了。 OK， 第二个呢，他说他像什么呢？像打猎的，就是猎人呢。因为以色列里面呢，哇，太多太多，哇，又肥美的猎物啊，他们一个个呢都抓，用各种方法把它抓走，然后呢带到他们的国家去。所以你看到吗？上帝用这个图像告诉耶利米，以色列百姓栽秧了，犹大国栽秧了，因为他们不管怎么肥壮，全部都会被抓走，被网走，被掳走。好，接下来第十七节，因我的眼目查看他们一切的行为，他们不能在我眼前遮掩，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隐藏。把它画起来，我的眼目是指谁啊？神的眼睛。神的眼睛呢，他看察万事，他洞察人心，他知道人心的心肠肺腑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人的隐藏呢，在神面前都是透明的，在神面前都是透明的啦。现在我们啊，有这个有那个遮遮掩掩看不出来，但神说我都看得一清二楚，你们一切的行为，一切的动机都在我眼前，不能隐藏。所以大家了解，我们的神是鉴察人心的主。好，你在暗示一个人在做什么，神都知道；你一个人偷看什么，神也知道；你偷讲啪啪啪讲人家，人家神都知道。所以要常常帮助我们，我们神他是无限的神，阿们，鉴察人的心。所以我们被神提醒，我们有一些不对的动机，讲错的话，我们立刻就悔改，求神帮助我们，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主。OK， 接下来哦，还要认识什么呢？接下来耶利米，你要认识，我先要加倍报应他们罪孽和罪恶，因为他们用可憎之师，把它画起来。可憎之师是那些拜偶像的这些牲畜啦，啊，猪啊，啊，牛啊，这些都是以色列百姓呢不会拜的吗？他们拿来拜，你看到吗？鸭啦、鸡啊，这些都拿来拜了，这叫可憎之师。然后玷污我的什么？地图玷污，你看污染圣地。再来呢，又用可厌之物，这些呢跟那刚刚讲过的可憎之事都是一样，充满我的产业，到处都是偶像，到处都是丘坛，半山腰也有，在山顶上也有庙，想像台湾一样呢，到处都是，不是吗？所以很伤神的心，那个地是圣地，怎么变成污秽之地呢？怎么变成神坛庙到处都是呢？所以神看整个大地就是如此，啊，这次我们去缅甸也是一样。当我们飞机降落的时候，就注意看那个国家，哇，到处呢不是十字架，像韩国就到处十字架吧，到处都是尖尖的，然后呢是个塔，然后银色啊，这个什么有银的，有金的，到哪个城市都是这样子。这个佛教的国家，都是一个坛一个坛在那个地方啊。但是另外角度感谢主，在家心里面就祷告主啊，祝福这个大地。这些神坛呢，要变成神的祭坛；这些庙以后要变成神的教会，到处都是神的教会。要为缅甸继续祷告，求神帮助，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因为那些地方的百姓其实是非常淳朴，也非常的有信仰啊。人跟人之间好像也比较容易讲真话，不会有诡诈在当中。然后从我们下飞机开始，就遇到蛮多的好人呢。老师说：“哇，怎么那么多的天使啊？”这样接待，那样子的带领我们，然后问路也不用多问，他就带我们到那个地方去。你看到遇到很多很多缅甸人，还有良善的一面呢，非常良善的地方。这种人要信耶稣啊，因为他们是有信仰的，对吗？比那个没有神的更好啊，至少他有神嘛，只是拜错而已。所以我们要祷告，求神帮助，让我们有更多人能够去到地方来做宣教。被裁派出去。 好，再讲回来，你看到吗？所以整个地上都是这些神坛败坏的。好，最后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拜请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列国人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说：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是虚空无益之物。人岂可为自己制造神呢？其实这不是神。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知道，就是这一世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他们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了。
好，这边终于明白。你看，一路上神一直在教导耶利米，耶利米越来越知道，越来越明白刚刚讲的为什么不要结婚，为什么要独处，为什么不要生儿养女，现在终究明白了。到最后你看到他转一转就出来了，你看到十九节，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耶和华你是我的保障，耶和华你是我苦难之日之避难所，看到这吗？所以他就明白啊，原来我不要结婚是对的，因为苦难来到了，而在苦难当中你让我避开这些上吊自己家人的痛苦，孩子的痛苦，妻子的痛苦。耶和华你就是我的力量，主啊感谢你，我要单单敬拜你，我要单单的来到你的避难所，因为你就是我的保障。好，接下来列国人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说：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是虚空无益之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告诉他将来有审判，七十年之后会回来，而且呢列国呢会这个开始看到以色列地不一样了，因为他们重建圣殿，然后各国都会来这边朝见神，来问以色列所拜的神是谁，讲他预言了。所以他就说：哇，我感恩，我赞美原来我们过去所祖先所拜的都是虚假的，都是虚空的，甚至他们教导他们我们过去是走错路了，教导这些异邦异国的拜偶像是错的。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二十节，人几个为自己造神，其实这不是神。第二句话，耶利米会看见一件事情，他说：哇，我明白了，我知道了，原来这些各国造神是一个败坏的起来，败坏之因。再来呢，还有一个就是自己当神，犹大人嘛，自己当神，造神当神都是虚空的，其实这都不是神。人就是人，人不能当神，人要像神但是不能当神，要活着像神。 OK， 最后来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知道，就是这一次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他们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所以结论来讲，耶利米终究明白了，从不明白到明白，从不知道到完全知道。他说：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指以色列百姓知道，知道是英文叫做 teach 的意思，上帝透过这样的苦难教导他们功课，透过了这些刀剑逼迫饥荒死亡教导他们，使他们知道两个地方。第一个是知道上帝的手，上帝的手我们刚刚所读的是平安的手，是祝福的手，是施怜悯的手，也是一个慈爱的手。相对的，上帝的手也是审判的手，是管教的手，是人会非常害怕的手，要知道上帝的手。好，再来呢，还有上帝的什么能力，要知道这个上帝是大有能力的神。好，他会处罚，相对的他也会刑罚列国，他也会带你们出来，他能力超过你所明白的。好，最后一个结论，他们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我的名是耶和华。以色列百姓拜太多了，到最后呢耶和华的名字都忘记了，让他们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事情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我的名字叫做耶和华，翻译出来就是我是自由拥有的，而且是独一的真神。这个就是耶利米在那边赞叹感恩赞美主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了今天十六章对我们说话。主啊，你怎么训练教导耶利米，也训练丰富教会，让丰富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像耶利米一样渐渐知道，越来越明白上帝的心，上帝的做事的原则，也知道你是慈爱的主， 你是怜悯人的主，你是赐平安的主。我们渴望你的同在，我们渴望你的在，你就能够让我们得享你的平安，得享你的慈爱。愿神帮助我们都能够来回应神。我们要单单侍奉耶稣，永远要宣告耶稣是我们家庭的主，是我们婚姻的主，是我们国家的主，是我们社会的主。我们要单单侍奉你。谢谢主再次帮助我们，好吧，我们站起来，我们要回应祷告，我们开声在耶稣的面前求告耶稣就必得救。我们开口祷告来。